时间过得挺快的，我们生命记已经进入第四课。那从这一课开始呢，我们开始讲这个生命记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摩西的一些讲论。那前面部分是摩西的回顾，是历史的回顾啊。我们简单的做一点生命记的回顾。生命记呢，它的主题就是重生诫命，就是对过去上摩西颁布的那一部法律呢，在40年以后重新给下一代人念一遍，重新告诉他们这部法律是怎么来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心意是什么，这是它的主要的内容。那它的第一部分就是摩西的历史回顾，我们用了两堂课给大家回顾了一下他们40年的旷野生活。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讲摩西的第二个部分，生命记里面摩西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对律法的一个回顾。好，那我们简单的把40年的历史呢总结成四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说，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今天在约旦河东岸，你们到这个地方呢是神带领你们到这儿的，神把你们从旷埃及带出来，把红海带过来，再到旷野里面带过来，西乃山上赐给你们律法，在中间呢给你们很多的这个帮助和这个提供一些帮，提供饮食，提供这个饮水，让你们从这个旷野中过来，这是上帝对你们带领，你们现在到达约旦河东岸。那第二个呢，说这是神丰盛的应许，说神带你们出来是有个心意的，他不是说随随便便想起来说把你们带出来玩玩，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让把你们带进上帝的应许地子去。那应许地在哪呢？就是约旦河的西岸这一片，那他们现在处在约旦河的东岸，所以神带他们出来是有一个应许的，不是随随便便做的。那第三个内容呢，他讲的是你们今天到约旦河东岸呢，你们只是第二代人，那第一代人呢都死在旷野里面，他为啥呢？因为百姓悖逆，百姓的悖逆表现在对上帝没有信心，对上帝产生抱怨，尤其是在吃喝以及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呢，他对上帝抱怨说，你看看我们埃及多好，我们锅里有肉，抱着火炉吃着水果，我们多舒服，现在呢你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没吃没喝的，我们死了连墓地都没有。这就是百姓的悖逆导致他们到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呢，已经成为第二代人，也就是第一代人早期从出埃及地出来这一批人基本都死在旷野里面。那最后一点，摩西说连他自己也不能进入迦南地。好多人很困惑，认为一个伟大的这个以色列的领袖人物，上帝的仆人，怎么可以进不了迦南地呢？但是我们上次给大家讲过，摩西需要为所有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所犯下的过犯做一个担当，他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要为百姓有这个担当。那这是前面讲的四个很重要的历史回顾。那问题，如果是你坐在那儿听着摩西给你讲这段历史回顾，回顾完以后你有什么问题？你脑子里会有个问题说，那摩西啊，我们这一代人都死在旷野了，那我们究竟错在哪呢？就你就单纯的说一下我们背离上帝了，有那么严重吗？我们只是抱怨一下没吃的没喝的，为啥这个事情会变得如此严重呢？我们错在哪呢？那下面的内容就是解释这个问题，错在哪呢？错在他们违背上帝的约定，叫悖约。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说，这约定是什么？不是因为你们简单的一句抱怨，是因为你们违背了上帝的约定。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看上帝的约定的第一部分，就是摩西的十诫。那我们讲在摩西十诫的时候，首先要讲一个总论部分。我们所有的律法开头的时候都会有个总论，然后细则一二三四了，对吧？摩西律法也是这样。我们从第五章开始读，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呢，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可以经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祖宗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这些存活的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对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那这一段呢，基本上就是摩西十诫的一个总纲部分，告诉我们甲方是谁，甲方是耶和华，立约的甲方是耶和华， 一方是谁？一方呢，就是现在世世代代生活在约旦河东岸的这批以色列人。虽然这个约定是和他的祖宗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立了，和他后来的人也立了，但是呢，他说这个约定就是和你们现在世世代代生活在约旦河东岸的这些人，存活的这些人也是立的。这约定也是对未来你们活下去的人所立的约定。所以说这个约定是长期有效的，甲方是上帝，乙方是以色列。所以摩西给他的原则说，在这股总则的面前呢，你们需要听，需要学习，需要遵守，这是你们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看看摩西十诫的具体内容。那我们在读申命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在十诫的描述方面和出埃及记呢，有时候在用词啊或者是次序上有一点不同。那这个不同的区别是因为摩西在申命记的时候，他是面对面的对百姓讲话，就相当于我们今天面对面就要沟通一样。那出埃及记那是最准确的，那个是他从上帝那儿亲自领受下来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用词也好或者是次序上有一些不同的话，你出埃及记是最准确的。这个地方呢，是摩西把他的这个用他自己的话把上帝的话语表达出来。那我们看摩西十诫的第一条，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这句话我们已经读了 好久了，从出埃及记我们就学摩西十诫就读过这句话。那我们现在申命记再读这句话，简单的把这句话总结成几个字，就是独一真神。那你会发现耶和华的诫命当中第一条就谈到了他的独一性。这一条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经常觉得很简单，事实上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犯错最多的一点就在这儿。我们经常把耶和华呢当作我们敬拜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们甚至把我们所脑子里面所想的敬拜的那个上帝呢，也不是独一真神的全部，而是还有一点别的。尤其像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佛教的历史背景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佛教的思维甚至佛教的一种方式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在摩西的讲话当中，不管你原来是怎么样，你们从埃及出来，上帝把你从埃及带出来，带出来的是你，你不可以把埃及那些乱七八糟的偶像崇拜全部带出来。所以独一真神是第一重要的。那你们将来要进入应许子地区，应许地里面的迦南人他们也拜各种各样的神，所以摩西警告他们说，你出来从埃及时候不可以把埃及的偶像带出来，你进迦南的时候不可以和迦南的偶像混在一起，我是独一无二的，再无别神，除了是耶和华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说是神，有主宰天地的权能。这就是第一条摩西强调的，那也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根基部分，我们信的是独一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那这句话呢就是他第二条，总结成几个字，就是不可拜偶像。这是摩西十诫的第二条。这一条呢是独一真神的对立面，如果你承认神只有一个，那么真神之外的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偶像。那我们注意这个地方呢，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看上面的文字部分，他说你不可造一个像。那当时的人造什么像呢？他们看天上有飞的，地下有走的，地底下呢挖出来有爬的，然后水中呢有游的，他们看到的都是这些具体的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好，这个东西是神像，是管我的，是像以色列人告了个金牛犊，他说这牛犊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他们都是把当时他们看到的或者说在埃及时候生活所经历过的东西当作一个偶像来崇拜。 但你会下面你会发现，联合国设立这条诫命的有一个基本的心理要素是什么？神是祭邪的神，这个才是要点。他说你除了你上面点出来这些天上地下水中水中万物所有的东西和神独一真神相悖的，神都忌讳，那这个就会成为你的偶像。所以我们今天的偶像，你会发现我们不会造一个天上飞的，我们不会造一个地上走的，我们也不会造一个水里游的，我们甚至不会造一个天上的星星啊或者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会把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当做我们的偶像来崇拜。比如我们说非常注重的名利地位金钱，所有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记在圣经上说的天上地下地底下水中的，没有记在这个范围，但是呢属于神所忌讳的忌邪的那个部分。神不允许我们敬拜和创造一切真神以外的形象，所以我们这个要非常小心。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会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认为重要的东西去取代上帝，那这个思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下面两点说，上帝对这个问题很严肃，就是如果有人会违反上帝祭邪的这一条诫命的话，他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呢，从父亲到儿子要追溯到三四代。那我们如果说别说三四代了，我们往前追一代，我就发现我们的问题就多了，对吧？那你追两代就更多了，追三代就更严重了。但是下面一句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虽然我们会犯罪，上帝会追讨，但是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那这个表述呢，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如果按照上面那个表述，我们都的人在三四代以后追讨以后全部都死掉了，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但是下一句说神会发慈爱给我们，我们可以从流到千代。那这是他的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以不以他为无罪。那这个话总结起来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耶稣这个摩西诫命的第三条。那这条诫命以后我们今天有吗？在当时有，当时他就是非上帝耶和华的，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借着耶和华的名义去做一些非耶和华喜爱的事情。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有吗？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也挺严重的。我们可以借用上帝的名做一些我们个人行为想要做到的事，那这样就是妄称上帝的名，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那以色列人呢，把不叫上帝的名字也列入这个范围，所以以色列人不会称耶和华这样的一个字，所以因为这是对耶和华名字的限制，不能叫他。但是我们基督徒其实不是说你不能叫耶和华的名字，是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你不能用神的名义去办自己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我想我们今天的个人有，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教会的好多施工，我们施工每次施工你会发现回来所有的施工都是成功的。我们无论去宣教也好，还是我们去做一个某种这个计划也好，我们到年终收尾的时候，那个报告里面都是好的，都是感谢神，都是感谢神的恩典。其实有些东西真是神所喜悦的吗？我们要非常慎重的去思考，未必，真的未必。那么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恩典、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整个一个群体只有一个声音，你就会知道这里面有问题，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有问题的。那这种做法呢，在我们今天非常普遍，我们要非常慎重、非常谨慎的去处理。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第三诫。第四条诫命，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且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奴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呢，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那这句话呢，其实在新约里面耶稣和这个法利赛人有过很多的辩论，就是关于安息日为啥要这么激烈呢？因为每个礼拜六都是他们犹太人的安息日，而每个礼拜六呢，耶稣会讲他在天国的信息，所以犹太人就觉得他违背了安息日，耶稣的门徒不守安息日，他觉得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事。那我们注意读一下这段话，这段话里面第四节，当守安息日为圣日，上帝究竟是让我们为这个日子里面守住某个条款呢，还是让我们为这个日子成为圣洁呢？究竟上帝的心意在哪呢？注意看，上帝说你们六天劳动了，你们第七天呢要在耶和华当中守安息日。那这是第一个意思，安息日的意思是让我们安息在耶和华的里边，而不要忘为世上的事情再过劳累。那第二层意思就是不但让你可以说你的女儿、你的奴婢、你的牲畜、你的周围的客旅也可以因为这一天呢和你一样得到休息。那这个思想是非常有意思啊，就这个安息日不是单单约束你让你休息，让所有你能够关系到的人、仆人、客旅和动物都要因着你得到安息，所以不要太过劳累，需要休息。那下面你就这样说，你要纪念这原因是什么？我们守安息日目的是让我们什么都不做吗？不，他说目的一个，让你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隶。奴隶有没有假期啊？没有啊。奴隶有没有休息？没有啊。说耶和华，你们在埃及做过奴隶，从来没有过休息，没有过安息。所以我给你设定这个日子呢，就是让你纪念你们在埃及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上帝把你们领出来，你需要拿出一天来安息在耶和华的里面。那我看到了安息日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它不是仅仅的一个日子，只要说这一天你什么都不能做，像犹太人现在不能走多少步，不能摁电梯，不能坐着吃，甚至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你会发现它很死板。但是你真正了解上帝设立这条条款的真正心意的话，它是让我们纪念我们曾经的苦难，也让我们纪念我们今天在罪里面的苦难，而让我们从罪中出来安息到神里面的这种快乐、这种平安。那这样一个来的话，安息日其实不是那么难受。那第五条，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这句诫命呢，在我们中国人心里面应该是要掀起很大的震动才对，因为孝敬父母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当中不是律法，也不是任何一条法律，而是作为一个道德伦理层面来教导。那我们今天你比如说中国人不孝敬父母，我们这么说，你缺德，缺乏道德，你缺乏伦理，你不孝敬长辈，我是这么说的。但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认为不孝敬父母是违法行为，但是你会发现犹太人呢正好相反，不孝敬父母是违法行为，而且是摩西诫命当中的一条，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他耶和华吩咐我们当孝敬父母，而且是十条诫命当中唯一的一条后面跟着应许的。但你要孝敬父母，上帝会祝福你，你要孝敬父母，你可以长寿。那这两条应许是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的，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没有这个说法。我们想得福，我们不去工作去了，我们哪有人说我孝敬父母会得福啊？我们想长寿，我们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方法去长寿，但是哪有我们会想到说孝敬父母可以使我们长寿？那这是对我们中国人冲击最大的一条。所以我们中国人读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非常谨慎，不孝敬父母是违法行为，在上帝的面前是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当孝敬父母。第五条，那以下的条款呢就比较简洁，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和其他一切所有的。那这里面的杀人，我们以前在出埃及记都跟大家讲过，这个人他是按照摩西当时对人的理解和定义，不是我们今天对人的理解的定义啊。我们今天对人的理解和定义还是不同于那时候的。那那时候的人是什么？出生以后实实在在出现在你面前的有胳膊有腿的人，那个才叫人。自己在母腹当中呢，当在那个年代呢，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已经计算到人口里面，所以这个人呢，在当时是实实在在的在地上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这段经文引用的非常的深，就是那我们现在你看堕胎了，是不是杀人了？或者是有时候出现一些事故，早期流产了，这是不是就杀人了？那从这个角度呢，实际上我们过度加深了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当中的这个人，他们那个年代没有我们今天的这种知识和看见，他没有那么深的原意，他指的是实实在在的人。而且他的意义是让我们尊重生命，就是一个人没有权利去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这是这条律法的本质含义。他是杀人是一个行，是一个行为，但是你的耶稣讲的时候说，你心里出现杀人的念头，你实际上已经杀人了。那表示是什么呀？你没有权利去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不可奸淫指的是家庭以外的这个不正当关系，那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不可偷盗指的是不可随便的拿走别人的东西，不属于你的不要去拿走它。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这一条我想我们今天的人应该要非常注意警戒一下。我们今天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用的工具，有时候给你提供的证据未必是真的。就像我们今天说，像 GDP 给你提供一个东西，我觉得它会帮助我很多的东西，但你会发现一个它很危险。当你不停地把你的信息交给它的时候呢，它会给你一些完全出乎你意料的一些输出。那这种输出呢，有时候会帮助你做出判断的错误，错误的判断。所以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你明知道这个事人是正直，是正确的，而我们却用虚假的信息去支持不正确的作命决定，那这个是上帝所不允许。不可贪恋，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的人最难忌讳的一条。我们今天人不贪的人几乎没有，是吧？如果你在一个人的面前放两样东西，你会发现大家这个贪欲会使人陷入一种困境。这是今天所有的测试当中失败率最高的，就在这儿，你一定会选择那个给你贪欲的东西。那好吃的你会先拿那个，那个值钱的你会先去拿，你不会去看到那些有潜力的东西。那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那从摩西的四条诫命看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一句话，摩西总结一下，他说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此外并没有添加别的，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了我。那摩西用一句话说了，说这十条就是神给你们的诫命，就是神写在两块石板上的内容。所以这两块石板后来呢放在这个圆柜里面，那个柜子也叫，这个石板也叫法板，那放法板的那个柜子就是圆柜，也被称为，为啥称为圆柜呢？因为这是神与人的原定，所以违背十条诫命就是违背原定，就是悖原。那这个后来储藏在这个圆柜当中，这个圆柜从出埃及的整个旷野当中，他们利未人是扛着这个圆柜走的，直到大卫建起了这个准备建殿，把它用回到大卫城里面去，到所罗门把殿建起来用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一直到圣殿被毁，这个圆柜一直跟着以色列的历史。那圆柜现在在哪呢？没人知道现在在哪。那圆柜真的丢了吗？我想不会，上帝会保留他至圣的物，神的圆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安安全全，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那这个圆柜后来就放在那个至圣所里面，那至圣所里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其他任何人不得进入。所以你能看到这两个摩西的律法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它的作用有多大，是多严谨多么严肃的事，就你不可以随便碰它，你只能去教导遵守，不可以随便碰它。 那我们把这十条诫命呢，把它单独列出来，你大概分类一下，你看一下这里面的句子，只有三个可证据：独一真神是一个可证据，守安息日是一个可证据，当孝敬父母是一个可证据。除了这三条以外，全部都是否定句：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全部都是否定句。为啥说要用否定句呢？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约束的话，人自然的就会拜偶像，自然的就会妄称耶和华的名，自然的就会去杀人，就会奸淫，就会偷盗，就会做假见证，就会贪婪。所以上帝特意提醒不可。那如果把这个十条律法做一个再深度一点的总结的话，它的重点是关于神和关于人，对神你要尊重，对人也要尊重。所以两句话，爱神爱人，总结了整个摩西的十条诫命。那这个总结从哪来呢？实际上是耶稣总结的。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这么总结的，他说律法的总则不就是在上你要爱神，在下你要爱人，如果你做到了爱神爱人，你就守住了摩西的律法。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大总结，我们可以从新旧约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如果看一下律法，从神来的律法，那摩西这一部当然是最早也是最完整的一部，但是从人所写的律法来看呢，古典的律法当中，摩西的律法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呢叫乌尔纳姆法典。那在公元前的2100年到2050年的时候，已经这部法律诞生了，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它也不是当时最完整的一部，当时最完整的一部人间律法呢是汉谟拉比法。那这部律法是公元前1700多年就已经诞生了，那包含了好多的这个条款，是一个很完整的从人而来的律法。那么从神而来的律法呢，摩西律法仍然是第一部最完整的。那好，那现在摩西坐在那儿，把这十条律法给他的百姓讲完了。那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听到摩西这么讲，摩西在对我们讲，讲完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呢？或者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呢？你是不是感到困惑呢？还是惧怕呢？还是很开心呢？你会发现当时的以色列人讲完以后呢，他非常困惑。他困惑什么呢？他说那时火焰烧山，你们看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长老都就近我，我指的是摩西啊，说看啊，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写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从火，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还能活着呢？求你进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传给我们，我们听你的就可以遵行。那这段话他们疑虑什么？他们疑虑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以前的话，凡是真神说话听见看见真神的人全部都死了。但现在他说，我们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奇怪呢？我们神亲自给我们说话，亲自让我们看见，我们竟然活着，这是多大的困惑啊。他说摩西啊，你能不能给我说说这事呢？这事该怎么解释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说以后呢，我们还是感到害怕，万一哪一天我们听到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死了怎么办呢？他说摩西，还是你去吧，你去把神的话给我领回来，然后再讲给我们，我们就遵循着听。所以他这里面看到一个惧怕，说看见过神的人都死了，我们今天还活着，这个太恐怖了。第二个他说，摩西，还是你给我们做个传话人好了，这样便于我们，不至于我们都死了。你会发现，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提出这样的困惑的时候，上帝会喜欢吗？你觉得上帝会喜欢还是会反对呢？我们读下面的经文。你们对我说的话 耶和华都听见了，就是你刚才那些困惑上帝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说我说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啥意思啊？上帝肯定了被百姓们所讲的事实，他说的确如此，凡是见到过耶和华的人没有人可以存活的，见到那个百姓存活了，他们看到的这个疑惑讲的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下面的话说，唯愿他们从这样的心敬畏王，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你们去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回帐篷去吧。你看到是耶和华什么？耶和华很开心。为啥很开心呢？他说百姓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困惑，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他敬畏我，因为他愿意遵守我的诫命，所以他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帐篷去吧，你们没事，你们也不会死亡，你们听见了看见了，你们不会死亡，因为你们有敬畏的心。然后他给摩西说，他说至于你摩西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所赐给他们的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从这儿开始呢，你就知道上帝默认了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中保，他在中间传话，他在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传话。那这个地方的重点来了，耶和华对他给摩西讲的这些所有的诫命是怎么样总结的，我们注意读31节，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这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耶和华自己把他传给摩西的全部话总结成6个字，诫命律例和典章，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啊。那我们以后这三个词呢，在以后的经文当中会频繁出现。那这是第一次，而且是耶和华亲自总结的他的诫命，包括这么三个部分。那诫命指的是啥？就是摩西的事情。那律例指的是什么？就是后面讲的那些条款形式。那典章指的是什么？就是你在敬拜上帝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条例。所以诫命可以称为类似于像我们今天法律体系当中这个宪法一样，它是总纲。那么律例呢，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法律系统里面的刑法一样，就是一条一条的，你触犯了这一条有时候让惩罚，触犯一条有时候让惩罚。那典章呢，就是关于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时候应该怎么穿衣服，应该怎么去熟悉打扮，把自己做搞圣洁呢，然后守什么样的节日，哪一天该干什么，哪一天不能干什么，有这些节气，这些礼仪，这是他的典章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他说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的若所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你能看到遵守律法是有很好的回报的，生活上可以得福，日子上可以长久。所以敬畏是我们信仰里面的基础的部分。如果我们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没有敬畏之心，那我们根本谈不上后面的遵行律法。那怎么叫敬畏之心呢？我记得我们经常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也好，或者甚至一些牧者也好，我们经常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入这个神的殿宇、神的教堂里面去，甚至穿着草鞋、穿着短裤就去敬拜，这种都是缺乏敬畏之心的一种表现。像我们，你像有的教会的牧者，他会有这个一套正道的袍子，那穿上以后就表现得非常正规。像耶和华要求祭司到他的面前来的时候，你得穿祭司服啊，你不能随随便便就进来的。你得洗澡，你得把这个祭司服一整套穿上你才行啊！你不能说我穿像我们现在穿个 T 恤，戴个这个棒球帽，我就上讲台正道了。那这种行为都是以不敬虔、不敬畏的行为。上帝虽然有丰盛的怜悯，赦免我们的过犯，但我们不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如此随便，应当有敬畏之心。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基础。那么摩西呢？ 对整个他讲的这个部分做了一个小结。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得为业的地上可以遵行，好叫你们、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坚守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他说：“以色列呐，你要听，你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流奶与蜜子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神、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那这段话是摩西对他前面讲的东西的一个小结。他说：“你们要听，而且怎么听法？你们跨过河以后，到了神所应许地的那个地方，你们要遵守。不但你要遵守，你的子子孙孙也要遵守。所以这条款包括诫命、律例和典章，而且这个不仅仅是给你现在，还要给你未来的子子孙孙。所以你要有上帝信仰的传承。”然后你们都会因此得福，你们生活会因此而享福，会平安，你们的人数会因此而增多，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下一代，上帝会因你们遵行律法而赐福给你们。这是摩西给以色列人讲的第一部分小节。那小节的第二部分，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颈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这段小节如果大家轻轻松松这么一读呢，你就会发现，哎，这摩西不过就是告诉我们要爱神嘛。其实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看的话，你会发现摩西是蛮有用心的。摩西说：“以色列啊，你们个人在对待上帝的诫命上面不可忘记独一真神是最重要的一条，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那我们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说，那个耶稣说我们要怎么爱神，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中间多了一个敬意，去爱主你的神。那其次呢，要爱人如己，这是耶稣讲的啊。所以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他从生命记过来的。那这一段在讲什么？这一段说你对神的敬爱你要放在心上，把它当回事。那他讲的第二个部分是如何遵行，你怎么遵行上帝的律法，放在你的心上可以吗？还有一部分要做，他说你要在你的生活里边把上帝的律法实行出来。所以他说你要教训你的儿女，不管你是在家里面呢，还是在路上呢，不管你是躺着呢还是起来呢，你都要去教导你的儿女在你的生活当中实施摩西的律法，实施上帝的诫命。他说为了害怕你忘掉呢，你可以把它系在你的手上，可以系在你的额头上，可以贴在你们家的门框上，可以贴在你进出的城门上。那我这用了一张图，你会发现一个犹太小伙，他把他的经文系在额头上，把他的经文系在胳膊上，对吧？这种做法的犹太人。那我现在做这个房子的这个房门这儿，就有一个有两个钉子，这个钉印就是原来那一家犹太人，他把他的经文钉在门框上留下的记号。所以你会看到犹太人他遵守的完全是按照条款去遵守的，非常敬虔的去遵守的条款。但是不是真的遵守了上帝的心意呢？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就发现不是，他们出了很大的问题。好，那我们把这条诫命放到一起来总结一下看。如果你简单的读它是诫命，那我们要看到这么两点。第一，这诫命是上帝的主权体现，这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机构、教会不可以对这个事情做出任何的修改，也不可以挑战，这是一个主权。如果我们对上帝的律法做出挑战行为，那我们就在违背上帝的律法。这是神的主权，是属于耶和华的，没有人可以取代，没有人可以挑战。 上帝也不允许我们修改、添加或者删除任何东西。第二个要点，你会发现这些诫命，它是表达出了上帝对人、对神、对物的尊重，它要求我们人在上要尊重神，在下你要尊重人，尊重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那这是实践里面最本质的两个要点。如果我们不尊重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的呢只是诫命、律例和典章，是条款。但如果我们尊重的话，它就在我们的心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在阅读世界的时候需要小心的。要不然我们知道说啊，我们把它背下来，是条诫命，是什么这样什么，这样其实对我们没有帮助。那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怎么用呢？我就下个半天用一下这一点。如果我们把十条诫命只是按照条款来铭记在心的话，那它约束什么？它约束的是我们的个人行为。那就神说不杀人，我就不杀人；神说不可偷盗，我就不偷盗。这就是约束你的行为。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条款它的心意是让你尊重的话，那它约束的就是人的心。上帝说不可杀人，他不但能让我不去杀人的行为，他也让我不要有杀人的意念。那这个条款和尊重会给我们带来，就是生活应用中带来很大的挑战。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圣经里找条款来支持我们的观点，比如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同性问题。同性问题你会发现我们教会在啥？我们教会在圣经里找条款，说这圣经里面没有条款说神这个同性吸引不是罪啊，所以大家就反反复复讨论同性吸引是不是罪，这是我们教会错了还是没错？我们在找条款。那如果我们在找神的尊重的话，神坚决反对神的挑战，神的创造挑战神的主权。那如果说神造我是个男的，我说我想我不是男的，神造我是要喜欢一个女的，结果我现在说我要喜欢一个男的，这是我们对上帝创造的挑战，是对上帝主权的挑战。所以任何事情我们今天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用条款去约束我们，去找条款呢，还是我们去找上帝的心意，找上帝让我们所尊重的对象？这就是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总认为说圣经里面这个东西没讲过，那我们这样做就没错。可是上帝说，我把原则已经给你了，我反对任何同性的问题。那我们会做出各种的解释，说这样是圣经没说，那样圣经说了，我们在和上帝开玩笑。那这是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不可以挑战上帝的创造，不可以挑战上帝的主权。神造我是男，你就是男；神造你是女，你就是女。不要想办法男的变成女的，女的变成男的，这是对上帝创造的挑战，对主权的挑战。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读到这些诫命的时候，如果我们单说说条款去看的话，它约束的只是我们的行为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种子来看的话，它约束的是我们的内心。那我们希望神的诫命存在我们的心中。好，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一起来。